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明珠。哇，真的是很久没有明珠的讯息了，收到这一封短信实在非常的开心。另外我们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读这一本由C.S. Lewis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，他们能够顺利的找到开斯平王子给予协助吗？我们今天会继续看到第九章露西所见的下半段。读这本小说还有读来自于明珠的家书之前，要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盛小梅的《不变的爱》。
不让你牵我的手，不听你深深呼唤我，迷失在时间追一个梦，直到心破碎了，直到梦褪色了，我好想回到你怀抱中，带着满身的污秽，想着你是否却看见你张开手在等着我，没有人能像你无条件守着我，才明白有了你我已足够，我终于尝
不变的爱，爱我。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明珠的短信，在信中说到：平安，刘文姐，我是明珠，好久不见喽，甚是想念。我非常感恩能够恢复节目的收听，最近在听刘文姐所读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，无论内心的情况如何，都要有圣灵掌管，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无论面对什么困难，在父面前祈求，他必带领我们飞越高山，经历风浪，恩上加恩，福杯满溢。谢谢明珠写家书来给刘文，让我知道你一切安好哦。也感谢主，你可以继续的收听节目。刘文经常呢为现在的科技来向神献上感恩哦。过去在30几年前呢，每一封家书要漂洋过海，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来到刘文的手中哦。要回复家书也是如此，这一来一往呢，往往花费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，但是现在却是非常及时的，而且过去呢，也没有办法利用网络来收听节目，一定要用收音机来调到正确的频率才能收听节目哦。而现在呢，是随时随地都能够利用手机来下载节目收听节目，这实在是过去所难以想象的。感谢神，透过良友电台的节目，可以更及时的给所有的听众朋友、主内家人带来一些帮助和安慰哦。那当然呢，随着现在科技如此的进步发达，网络真的是太多的这一些节目，又或者是短视频可供来观赏啊。如果你仍然选择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，我觉得你真的是知音人啊。我深深的相信圣灵会引导每一个收听良友电台的弟兄姐妹、听众朋友，让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，也愿节目中所呈现的所有内容呢，都能够在你的心中成为你的养分呢。好，那也谢谢明珠在信中提到，在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栏目陪你读书栏目中所读的这一本《为内耗立界限》，这一本书特别提到内心的许多我们看来似乎是非常负面的情绪，但是如何把它转为盟友，而不是与他敌对，跟他保持一个正确的距离。其实对我们而言呢，这些情绪不仅不会带给我们伤害，反而能够激励我们更亲近主，让耶稣来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负面的情绪，与他立定一个非常健康的界限哦。为内耗立界限这本书也渐渐来到尾声了，如果你和明珠一样听了这本书有任何的感想，都非常欢迎你来信和刘文分享。再次谢谢明珠，也希望你有空的时候继续来信，我们保持联系啊。那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，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九章《路西所见》下半段。第二天早晨醒来，大家都是没精打采的一副凄凉样。太阳还没有升起，从树林外透进来清晨的曙光，随手摸摸身上的东西，不是潮湿的就是脏的。楚普金苦笑了一下说：我说啊，做你们古代国王的臣子真倒霉，连肚皮都填不饱。 他们站起来，把身上的落叶尘土抖落，举目四望，都是浓密的树木，随便哪一边都只能看出去几码远，就被树木挡住视线了。矮人问，我想诸位陛下都很清楚这条路线吧？苏珊说，我是不知道的，以前我在这里的时候从没有见过这些树木，事实上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沿大河往上走才对。彼得回答，哦，我还以为你已经说过这句话了呢。他用的语气虽然不够客气，但还可以原谅。爱德芒说，哎，不要理他，他向来是爱泼冷水的。彼得，你的小罗盘带来了吗？带来了，太好了，那就不怕了。我们只要继续往西北走，越过那条小河，那条叫什么？哦，叫路西的小河。彼得说，我知道，就是在贝鲁纳堡，或者和我们矮小友说的贝鲁纳桥和大河相会的那条小河。爱德芒说，对对对，过了河就爬山。到八九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到大石桌了。我是说阿斯能豪，希望凯斯平国王给我们来一顿丰丰富富的早餐。苏珊说，但愿你们说的都没有错，我是一点都记不起来了。爱德芒对彼得和矮人说，女孩子最差劲的就是这地方，他们脑子里从来不装地图。露西抢着分辨说，那是因为我们脑子里已经装了别的东西的缘故。他们照爱德芒所说的方向出发了，起先一切事情都好像很顺利，他们甚至还以为已经找到旧路了呢。可是如果你知道森林里的情形，那你就晓得常常会有人迷失的。走了五分钟，路不见了，然后再走一条别的路，虽然满心希望不要再走错，可是跟先前的情形一样，不一会儿又没有了。直到把你诱离你应该走的方向，才晓得那些都不是真的道路。幸好两个男孩和矮人对森林都不算陌生，即使上了当，不过几秒钟就发觉改正了。他们艰苦地走了大约半小时，其中三人由于昨天划船划累了的关系，感到特别吃力。楚普金突然小声说，停下来，大家就站住了。他才放低嗓子说，有什么东西跟在我们后面，而且还想赶上我们来的样子，我判断是在我们的左后方。于是大家都静悄悄地站住，又是听又是看，直到把眼睛看酸了，也没有看见什么或听见什么。苏珊就对楚普金说，我们两个最好都把弓上弦，以防万一。矮人点点头，等他们两个的弓都在警戒状态了，一伙人才又继续往前。他们提高警觉，越过一块相当开展的林地，走了几十码，前面有一片矮树林，非要从那旁边经过不可。就在他们通往那里的时候，突然有什么东西咆哮着冲出树林，快如闪电似的向他们扑来。露西给撞倒了，也吓昏了。在他还没有失去知觉之前，他听到弓弦声咚咚地响了两下。等他再恢复知觉，睁眼一看，地上躺着一只死了的大灰熊，露出牙齿，胸侧插着楚捕鲸的那支箭。尽管彼得也为这突然而来的袭击吃了一惊，他还是展现出一个略带牵强的微笑说，苏珊，这次比赛你输给矮小友了。苏珊本来就恨恶杀害生物，听了彼得的话就尴尬地回答说，我射迟了一步，我怕他可能是，你知道，可能是一只我们这边会讲话的熊。楚普金说，这倒是一件麻烦事，大多数的野兽有的变成了敌人，有的哑了，不过还有一部分留了下来，所以是敌是友你也不知道，等看清楚了再动手就迟了。苏珊说，可怜的熊先生，难道你没有想到他可能是我们这一边的吗？楚普金说，不，他不是我们这一边的，他的面貌我已经看清楚了，他的咆哮声我也听清楚了，他只是想把小姑娘拿来当早餐吃罢了。说到早餐，不是我泄诸位陛下的气，你们说过希望开斯平国王能够供给你们一顿丰富的早餐，但是在军营里肉类简直像稀世奇珍，哪里去找啊？熊肉的味道也不坏， 再说，这么一大堆肉不带一点去，也似乎对不起人。就算耽搁一点时间，充其量半个小时也就够了。我敢说，你们两个年轻小伙子，哦，我应该说，两位国王一定知道怎么剥这熊皮的，是吗？苏珊对露西说，我们两个走开一点，坐到那一边去吧。我知道那准是一件怕死人的肮脏事。露西耸耸肩又点了点头，就跟着他走开了。坐定了以后，露西就开口说，苏珊，我心里有一个很可怕的想法。苏珊问，什么想法呢？露西说，如果有那么一天，在我们自己的那个世界里，人类慢慢变成了人面兽心的动物，表面上还是人形，骨子里却像这里的野兽一样野蛮。这样一来，你永远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人心，哪一个是兽心。你想，这岂不是很可怕的事吗？苏珊说，还去想这些事，此时此地，我们在纳利亚已经够苦恼了。苏珊向来是很现实的。当他俩回到彼得他们身边时，两个男孩和矮人已经照他们所能携带的重量割下了一大堆最好的肉，把生肉往衣服袋子里装实在有点不妙，于是采新鲜大树叶来包，结果非常满意。大家都经验过，知道空着肚皮跑了这么久的路，对着这些又软又湿又不舒服的大包小包东西所感觉到的是什么滋味。拖着沉重的步伐，他们又上路了。经过第一道小溪的时候，顺便洗了洗那三双脏手。太阳出来了，小鸟也开始歌唱，划船的酸痛也觉得好了一些，大家的精神振奋起来了。阳光越来越暖和，他们就把头盔脱掉提在手上。又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爱德芒说，我想我们大概走对了吧。他依然不敢断定。彼得说，我看只要我们不太偏向左边，就算错也错不到哪里去。如果我们太偏右的话，最了不起是到达大河边的位置稍有误差，没有笔直通过那个山脚而耽搁一点点时间而已。此后大家又一声不响地继续前进，步履越来越沉重，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和锁子甲上的叮当声。又走了一程，爱德芒擦擦汗望着前方说，那什么路什么河究竟跑到哪里去了？彼得说，计算时间现在也该到了啊，可是除了继续往前走之外也没有办法。两个人都察觉出矮人正在焦急地看着他们，不过他一句话也没有讲。行行重行行，锁子甲坠在身上觉得又热又重，但也只好苦忍着。然后彼得问道，怎么搞的？看也不用看，他们知道自己是站在一个小悬崖边上，望下去，下面是一个小峡谷，谷底是一条河，对岸的断崖比这边还要高。这小团体中，除了爱德芒，可能还有楚捕鲸之外，没有一个是会攀岩的。彼得说，对不起，走这条路都是我的错，我平生从未见过这个地方，我们迷路了。矮人从牙齿缝里轻轻出了一个口哨。苏珊说，哦，我们折回去走别的路吧，我早就晓得我们会在这些森林里走迷了的。露西责备似的说道，苏珊，不要那样低估彼得好吗？真差劲，他不是一直都在尽他最大的努力吗？爱德芒说，你也不要那样乱骂苏珊，我认为他讲的话是对的。楚普金喊道，荒唐荒唐，如果我们走的路迷失了，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找到回去的路呢？再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岛上，然后一切再从头做起，就算能够做，恐怕我们也只好放弃，因为那样一来耽搁的时间太长了。等我们赶到阿斯能豪，米拉兹早已经把开斯平消灭了。露西说，依你说，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前进咯。楚普金说，我不相信王中之王迷了路，谁能说这条河就一定不是露西河呢？彼得按耐住性子说，因为露西河并不是在峡谷里边。楚普金说，陛下，你为什么不说露西河过去并不是在峡谷里呢？ 你知道的是几百年，也可能是一千年以前的样子。难道千百年来就不能有变化吗？一块斜坡也很可能被拉断成两半，一边是山，留下光秃秃的岩石，越过峡谷，这边就是你立足的悬崖。年复一年，路西河可能继续加深它的河道，于是就变成今天这个模样。另外，也可能有地震啦，或者别的原因。彼得说，我就一直没有想到这一点。楚普金继续说，退一步说，即使这不是路西河，看它向北奔流，也一定会入大河。我记得我从阿斯能豪下来的时候也渡过一条河，可能就是这一条。所以如果我们往右顺流而下，我们还是会碰上大河的。也许并不完全如我们的理想，可是至少不会比我走的那条路偏离太远。彼得赞赏他一句说，楚普金，你真是一条好汉。那我们走吧，我们就往峡谷这一头下去。露西突然大声喊道，看看啊。大家都追问他，在哪里看什么？露西说，狮王，是阿斯能，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吗？他的脸色全变了，眼睛里露出光辉。苏珊说，你以为你看见他了？在哪里？露西说，哎呀，不要像大人一样讲话嘛，我并不是以为看见他，我真的看见他了。彼得又追问说，在哪里？露西。露西说，那就在那些山梨树的中间，不是那一边，是峡谷这一边，河上边，不是河下边，跟你们想走的方向相反，他让我们往他站着的那一边走，往上。爱德芒又追问说，你怎么晓得他让我们往那边走呢？露西急得要命地说，他，我知道，我知道的，看他的脸，我就知道。几个人都被他搞糊涂了，大家静静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满脸困惑的样子。楚普金插进来说，女王陛下，你看到的可能是一只狮子。人家告诉我，这些树林里有很多狮子，不过也不必认为它是一只友善和会说话的狮子，就如同不必认为先前那只熊是友善而会讲话的熊一样的道理。露西表现得很不高兴地说，哦，不要这样傻，你以为我看见他还认不出他是阿斯能吗？楚普金说，如果这只狮子就是你们以前在这里的时候认识的那一只，到了现在恐怕也是一只老而又老的老狮子了。还有一点，如果他就是原来的那一只，谁又敢说他不会像别的野兽一样变野变蠢了呢？露西的脸都急红了，如果不是彼得把手放在他手臂上阻止他的话，我想他就向楚布金扑过去了。彼得劝慰他说，矮小友不懂，你想他怎么会懂得呢？楚布金，你只管相信好了，我们确实是认识阿斯能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认识他一点点，你再不能像刚才那样谈论他，那样亵渎他是不祥的。还有像你刚才讲的全是一派胡言。好了，现在唯一问题是阿斯能是不是真的在那里。露西含着泪水说，我就知道他是在那里嘛。彼得说，是的，露西，可是我们没有看见，懂吗？爱德芒提出了意见，我看只有用投票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彼得赞成了。爱小友，你年纪最大，你投哪一边，往上走呢还是往下走？矮人说，往下。我不知道什么阿斯能不阿斯能的，可是我确实知道一点，假如我们从左边寻峡谷而上，可能使我们走一整天还找不到一处可以过河的地方。相反的，假如向右往下走，大约走几个小时，我们一定可以抵达大河边。再说，如果真有什么狮子在那一边，我们当然应该避开，谁还会跑过去将就他呢？苏珊，那你呢？苏珊说，露西，你不要生气，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往下走才对，我太疲倦了，但愿尽快离开这座讨厌的树林，到空旷一点的地方去。何况我们这里除了你一个，谁也没有见过什么东西。彼得问，爱德芒怎么样，你投哪一边？爱德芒说，哎呀，又是老样子，一年以前也好，一千年以前也好，随便怎么说都行。我们初次发现纳里亚的时候，是露西第一个发现的， 而我们谁也不相信他。我知道那时候我运气最坏，后来事实证明他毕竟是对的，那么这一回相信他岂不是公平吗？所以我赞成往上走。露西感激地抓紧他的手说，哦，爱德芒。彼得打断他的话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了，让我一个人想想。他想一想继续说，我宁愿放弃这一票。楚普金尖刻地说，你是王中之王呢。彼得没有办法，停了一下才说，往下。虽然我知道后来露西可能是对的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们必须选择一条路走，不是这就是那。决定了以后，他们一行人就转向右，沿着峡谷顺流出发了。露西独自走在队伍的最后，伤心地哭泣着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。我们今天看完了第九章《露西所见》，下面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《云上太阳》。
无论是住在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
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会接续看到《开斯平王子》这一本书的第十章《狮王归来》，不要错过了。到了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住在